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我们继续来看看阿摩斯书的第三章，三章七节经文这么说：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事件是跟耶和华的言辞有密切的关系的。阿摩斯认识到这一点，虽然他知道灾祸一定会临到了，但是他有一个责任，要去宣讲神的信息，要让以色列民晓得这一点。神的奥秘是他的计划，但人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的，必须要有智慧才可以明白。阿摩斯可能有这样智慧的传统用语，所谓奥秘原来的意思就是圈内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圈里面的人物才会明白，局外的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。这个用词在耶利米书当中是翻译为会的意思，耶和华的会中，先知是站在耶和华的圈内，领悟神的心意，成为了真正预言的内容，所以先知是圈内的人物。指示原来的意思就是显露或是启示，神将奥秘向他的仆人公开的显示，先知就能够明白了。第八节经文这么说：狮子吼叫，谁不惧怕呢？主耶和华发命，谁能不说预言呢？那这一节呢，虽然本身是一个问题啊，却是一个修辞式的，而且问句是在下半的部分，宣告是在上半的部分，可以说是相当的突出啊。狮子的吼叫呢，叫人非常的害怕的，但是耶和华的公义的怒气就好像狮吼一样，以猛狮来比喻耶和华，表明了神已经跟人成为了敌人，人没有办法逃避神的愤怒。阿摩斯是一位公义的先知，他宣讲神的信息也好像狮子吼叫一样。狮子既然是用来比喻耶和华，那么这一节上下两句呢，都是同意的一个对句了。耶和华发命令，就好像狮子吼叫一样，让人感到惧怕，也催促着先知要为神发言。那耶和华发命原来的意思是耶和华已将话语说得非常的清楚了，他的启示十分的完备，所以先知在这里必须发言。十足说明的这个十足呢，也可以直接的翻译为正直，可见神的话是直接了当，毫无保留，十分公正的。先知说预言也不一定呢是指着将来一定会成就的事，就正如第七章十五节所说的那样，先知的托付已经显示了，他只有听命，肩负起这个非常艰巨的工作，面对着不愿听说的人们去传出神公义的声音。那在这呢，经文把神比作是狮子那么可畏，或许有人没有办法接受，或许在不少弟兄姊妹的心中一直认为神是非常慈爱的，神不可能是好像狮子那么可畏，但是经文却告诉我们神就是这样的可畏，我们应该呢是有一个很敬畏神的心的。那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呢，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更确切的认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三章的九到十五节，在这个地方神要讨以色列民的罪。在这一段呢， 先知宣告了撒玛利亚的扰乱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预言。在这个预言当中就宣告了审判的信息。虽然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神是有拯救的，但这个仍然是审判的噩耗。第十三到第十五节是描述神的刑罚，是房屋拆毁，只有破坏，没有办法再建造，因为耶和华追讨以色列罪的日子已经到了。在第一个小段的经文，阿摩斯在这个地方他不是一个传信息的人，却是差传信者出去嘱咐他们传扬，里面的信息当然仍然是耶和华的话。阿摩斯嘱咐人们以一个目击证人的身份说出了撒玛利亚的境况，你们要聚集，你们要看见啊，以色列的罪已经是众目昭彰了，无可否认了。第九节上半部分经文这么说，要在亚什突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。从表面上来看，先知的口吻好像有点的夸大，他是一个农夫，却吩咐撒玛利亚的当权者派人到亚什突和埃及。在这里我们知道阿摩斯的语气，他的口吻并没有夸大，他完全是以一个讽刺的口气，一个十分严厉的语调来强调神是有能力的，现在是神派他去发言，他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发言的。以色列的罪恶需要受到国际的公断，外邦都应该承认耶和华的公义，对以色列的罪孽应该怎样的处置呢？外邦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。先知首先呼召腓力士和埃及，要他们公然见证。我们晓得在阿摩斯的时代，亚述还没有被列在列强当中，当时腓力士的势力非常的大，更何况腓力士和埃及的文化已经影响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。在建筑雕刻物上有小孩跟荷花，还有翅膀的人面兽身等等，那这些呢我们都看到就是腓力士和埃及的文化怎样的影响撒玛利亚。在考古方面呢，绝对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证据的。那当然了，亚什突跟埃及只是代表了外邦，以色列的罪恶就连外邦人都看了会觉得非常的震惊的。宫殿当中的是指着那些掌权者和高级的官员，先知要他们以撒玛利亚上层人士的腐败作为见解，先知要他们观察，也要他们大声的宣告，不可以隐瞒。那当然在这里我们晓得外邦也不比以色列好，只不过呢外邦是在无知当中犯罪的，还情有可原，但是以色列却有十足的知识，他们认识神，他们晓得神的律法是什么，然而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，所以可以说是无法宽宥了。第九节的下半部分经文这么说，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，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。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聚集，可能是指撒玛利亚整个地区，那个是山地，所以统称为撒玛利亚的山。其实那个大城的地区原来是暗利王所建立的，在小山上只是300尺高的，但是三面都临山，只有在西面有出路，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天然的国防的堡垒呀。那以后亚述曾经用了3年的时间才可以攻取的。这一座城坐落在山地，东面比山高，城的最高处有463公尺，山峰在南面呢是523公尺的。那不管呢从哪个地方呢去看的话呢，都不容易看到城里面社会的实况。城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城内有非常大的扰乱，扰乱带来了惊惧的成分，那个是由于战争带来的毁灭，这个也是指着罪恶的可怕， 是累积起来多而又多的。再加上在社会里有欺压的事情，所以社会就更不安了。第十节经文这么说，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，不知道行正直的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阿摩斯的确只是说到了反面和不正当的行为，那些恶人以强暴抢夺的方法来积攒财富，他们的罪恶却好像不义之财那样累积起来越来越多，以至于恶贯满盈。强暴跟抢夺常常都是相提并论，因为这两件事情是一起做的。强暴不仅是损坏了别人的身体，甚至是杀害，以至于流人血。抢夺是损坏别人的财物，这两者都会使撒玛利亚的元气损伤，国力削弱。这个情形也为家庭带来了危害，因为在以色列民犯罪的时候，他们也将迦南的异教文化恶习带到他们家中。自己家中啊，这几个字在七十释义本呢是翻译为地土的，说明了这个是国内非常普遍的情形。一般人失去了道德的意念，不知道什么是正直的事，更不会有什么道德的行为了。撒玛利亚是全国的中心地带，那京城的这个腐化的情况呢，一定会蔓延至全国各地的。十一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敌人必来围攻这地，使你的势力衰微，抢掠你的家宅。这样的预言是一定会应验的，因为耶和华郑重的声明了，凡是自暴自弃的一定会被人欺凌和侮辱，强盗的家一定会被抢掠，因为他所做的是自食其果。外邦的侵略呢，其实是神公义的审判。仇敌的围困不是局部的或是片面的，而是全面的、全部的，没有人能够逃脱，所有的出路都围困起来了。由于强暴和抢掠，国势一定会衰弱。以色列的家宅呢是宫殿，它也一定会被抢掠，民族的生命也会消失。那宫殿呢，也有翻译成为堡垒、保障的，保障一毁坏之后，安全就会失去了，征战一定会失败。这里遭受侵略的不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，更是整个国家全部的国土。这个是耶和华的土地，本来神自己是很愿意保护这个地方的，但是现在神竟然用外邦人为他来责罚以色列人。虽然我们也晓得啊，外邦人日后呢也一定会面对神的审判的。好，十二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，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锦绣花毯的榻上，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。虽然先知认为以色列民的得救不一定是没有希望的，但是他认为那个希望不大，而且呢有得救呢那个成分也不大。他就以牧羊的经验来做比喻了，羊交给了牧人去照管，牧人必须负责。如果羊被豺狼或是其他的动物吞吃了，牧人必须赔偿的。如果在狮子或是豺狼的口中抢回了羊腿或是耳朵，那你多少有些证据，这样子才不至于赔偿。所以牧人在抢救的时候，即使只能够抢回那么一点点，也要呢尽力去抢救的，这样就会保障他个人不会损失那么多。以色列得救的希望也是微乎其微的事情，即使他们得救也是非常的有限，不再是完整的，这就是以色列的命运。但是我们发现以色列民还是非常的享受最终之乐， 他们躺卧在床上，享受那懒散的生活。床脚为床头，花毯就是床脚了。那不管以色列民在床上是躺卧在哪一端，他们都没有办法逃脱审判。审判是必然的，而且是全然的。那么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五节，先知就由撒玛利亚转向了伯特利。这个似乎是一个非常单独的一个小段哈。我们先来看十三节，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，当听这话，警戒雅各家。耶和华的圣名呢，是加上了万军之神，还有再加上了主这个字呢，后者是指全能的主宰，统管万有。万军也是指他的全能。神是大自然的主，也是历史的主宰，在他绝对的全能当中，每个人都应该听他的话。雅各家是指以色列家，如果在这个地方不是指以色列的全家，至少也是指着北国，尤其是指着撒玛利亚和伯特利。伯特利是主要的目标，因为伯特利和但这两个地方都是混合的宗教，是神要讨以色列罪恶的所在地了。